早安，我们三尺三道，非浅二指任意的粗地根本定制，是这里吗？啊？修道无学道。嗯，好。那修道无间道，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大概这样的理解。比如说，我们道理上来去理解它的内容，它的道理是什么呢？那我们应该大概这样讲：现在我们轮回当中的众生嘛，大概我们知道现在自己的情况。思想的方式，还有自己平常生活当中抱着什么样的心态，才来招来什么样的结局，这些都是我们平常一定要观察的对象。那佛教强调的就是修智心，修智心就是智是对峙的智，修智心，修智心就是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杂染的心嘛，杂染的心就是形容这样的形容词来讲，杂染是本来就是杂染的话，对即杂染的话看不清楚，心杂染的话就是心里就是弄不清楚，思想就是有点混乱，就是这个嘛。那修智是什么意思呢？利用佛法知识，利用佛法的道理。或者是他的知识，或者他的逻辑来改变我们的心，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利用世间的法、世间的道理、世间的这样的改变，能不能改变自己的心的话，会改变，但是改变的方向是善或者恶，是另外一回事，不一样的，知道吧？比如说，我们利用世界的知识来去修治。这个不能说修止，比如说修就是本身是串习，必须要串习的，修就是串习的意思。藏文的话，gom 就是串习的意思。智的话，就是我们一定要适当的方式来去对治，就这个，让它改变。那这样的话，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那我们修行也好，修治也好。这些的，我们现在学习悟道、实地啊，或者是身为多觉的道，反正就是所有的道次第的架构嘛。那我们一旦这个里面不就是字面上来去解读解读的时候，有时候你抓不住它的道理的时候，那也许会心里产生就是有点疑心啊，或者其他的烦恼的心。原因什么呢？比如说，你这个大论点的内容，比如说我们就是没办法吸收。第二个就是你也弄不清楚它的内容。那如果你抓不住它的道理的时候，那就是有一点学习上有点迟钝嘛，吃力。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讲一个道理。那我们刚才讲的修治，用什么方式来修治？用什么方式来就是修行？当然是修行跟修治是一样的，但是强调的不一样的。对。那道次第里面所提到的内容都是，你看我们平常讲的，哦，成那个萨摩地、安止、慈心、悲心、大悲心。菩提心，还有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类似这样的，我们就是平常讲讲嘛。那这样的话，道体性的这些的，现在就像跟我一样的话，我们都没有了。但是我们某些程度上来讲，当然是我们有信仰，我们也有就是平常训练、锻炼，就是。萨摩地，希望能够得到 安置，还有就是那个希望能够通达空性，通达无我的智。那反正就是这些都是，那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是，我们也尽量，当然是一定要看自己的能力嘛，尽自己力所能及去布施啊、持戒啊、忍辱精进，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每一个人都会做。但是我们所修的这个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他有没有达到能对治烦恼的一个程度？哼，这是还是有点困难，知道吧？但是你们不要那个懈怠啊！我一个好的道理是什么呢？我跟你们讲这个道理。比如说，我们经过道次第断除烦恼障跟所执障嘛，那经过道次第断除烦恼障跟所执障的时候，那你看，身为读者的道的时候，那我们寸寸的，他就是身为行者、读者、行者，他们有能力上来讲的话，跟菩萨没办法相提并论的。这个是内心的、心的修习的能力是完全天差地远的。那所以呢，身为读者的行者，他们只能断除烦恼障，他无法断除所执障嘛。那么这样的情况下，你看他也有这样的一个，又有什么样的能力，就有就是这样的一个断除所断的一个结果。这是大乘跟小乘行者不同的地方。那这个地方我们要了解道理的就是什么呢？那为什么它叫做一个道？现在我们每个人都有点慈心啊、悲心啊，这些都是不算道。那什么时候还变成道呢？所以这个是之前我给大家讲过嘛，它是不是一个道，就是被出离心所摄持。你真的有出离心的话，那一刻的你相续具有的所有的慈心悲心都是变成道了。那如果我们没有出离心的时候，虽然我们也有修这些，但是还是达不到这个道的一个体性。它的道理在这地方嘛，好。那这样的话，如果我们得到了道次第的话，入道的话，那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好的结局？这是一定有的。这个本身就是入道未入道的界限是有无出离心的差别嘛。那你一旦有了出离心的话，对我们来讲，非常大的帮助的。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来讲，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观察一下，每个人伤脑筋的事情是什么？从早上到晚上，连梦中都很纷纷扰扰的，这种呢复杂的是什么？我们的贪心太强了，嗔恚太强了。那贪心太强的时候，没办法让你满足的，还是你就是，虽然不必要的东西，很多东西你一直要，知道吧？那这个就是我们所求的这些的事情，一旦落到你的手中，但是还是产生很多的问题，害怕失去了这些的东西。那所以，我们西藏就是谚语，一个谚语讲说，一块肉，那藏在哪里不知道。那个时候没有冰箱了，西藏谚语说，我自己藏在家里的那个小小的那个箱子里面的话，也许被猫偷吃。那如果户外挂的话，也许那个老鹰。被老鹰看到了，那就是一模一样的呗。这个事只是我们嘴巴上讲讲而已。每个人都有就是贪婪之心，这个贪心的话，你贪心多强，就有多少的苦恼。我们不要说你就是有了这些的东西，也有了这些的什么物质，才会一定会产生烦恼，绝对不是这个。 你有贪心，绝对会产生烦恼，差别在这里吧。如果你拥有的东西，如果你有什么样的一个财富，你有什么样的什么，你现有的生活让你满足的话，这个是最富有的。你真是感受到吗？如果你满足不了，这样的时候，你拥有的那些的东西也好，什么财富也好，没办法让你安心啊。这个主要的问题是什么？主要问题是我们的贪心的问题，不是说物质的问题。如果你解决贪心的话，那你拥有的这些的财富更好用嘛？就是这个。所以呢，我们修智就是让佛法的逻辑概念来修理、改进的是什么？我们自己相信具有的复杂的、对自己有伤害之心要改变。修行就是本身就是这个。那你就是，哦，修本尊法也好，不管是怎么样，有些人比较喜欢修本尊法嘛，你知道吧？本尊看起来很有价值的感觉，反正以前你说尊者讲过了，尊者讲说，我们西藏人的习惯非常不好的一个习惯是什么呢？你如果我们西藏有很多的寺庙里面特殊的一个本尊的护法的一个殿，知道吧？那大殿的前面都有，中间的主尊是导师释迦牟尼佛，左右都是那其他的，比如说格鲁派的话，就主尊是那个释迦牟尼佛，右面就是一定有中国的大师，那再来就是左边右边就是科竹节或者脚臭节，类似这样的。那有一些特殊的地方就是。有莲花生大师啊，观音菩萨啊，那各种各样的，这些都是可以这样吧。特殊的护法，知道吧？隔壁就是暗暗的地方，弄了一个放在这里。那时候每个人都去，哦，拜的时候，拜佛的时候，16阿罗汉也好，佛堂前面的导师释迦牟尼佛也好，观音菩萨也好。这些都是安置于这个佛龛里面，但是你他的面前，心里就是觉得他们很慈悲啊，不会在意的感觉，所以我们就什么感觉都没有。一旦你是隔壁的那个房子进去了以后呢，护法殿嘛，他就是拿着其他的剑刀、矛啊，或者是其那个好恐怖的样子吧，那每一个人都害怕。嘴巴就遮起来，连呼吸都没法呼吸的样子，所以你去看见嘛。所以呢，这个是尊者也讲的，这是我们颠倒的概念。如果你真是怕的话，必须要怕导师释迦牟尼佛。应该是你遮自己的嘴巴的话，要遮自己的嘴巴的话，导师释迦牟尼佛面前一定要遮嘴巴，就是一个人间习俗。慢慢形成这样的怪习惯嘛，不好的习惯，就是这样。那所以呢，想修本尊的话，基础是显宗的道次第，显宗道次第当中最强调的就是菩提心跟空这些，这些都是不了解你修密法的话，这是不是我说的？过去的大乘修者也好，现代的所有共同所承许的智者。知识分子他们就是异口同声的讲说，如果没有这些的修习基础，没有概念的话，你修本尊各种的本尊，没有什么很好的一个成果啊。这个是我们知道，就像跟我一样的，每天都修本尊，没有什么成就的，徒劳无功的感觉，知道吧？所以。刚才我们前面讲的这些的道理一定要记住。那我们你看，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就是只遇到这么多的多多少少的问题，这些都是一定要查清楚。反复的思维，再三的快乐，好好的去仔细的去思维，到底是我心里产生这么多的复杂的心态，这些都是由于什么样的烦恼导致所产生，必须要知道的。那我刚才讲的就是简简单单的这样的几个道理跟你们讲。 那你看我们就是又满足过去的佛菩萨赐予我们的这样的方式，我们修炼满足，用满足的道理来修治对治，或者是一个对治贪心，这样的真的很好的，知道吧？那所以呢，那其他的一个一个，我就是平常也跟大家讲过了。那你看三摩地的话，主要的真正的你最后断除所知障跟烦恼障的时候，最主要是原空性的直观善业的三摩地，原无我的直观善业的三摩地。为什么那个时候一定要有原无我跟原空性的直观善业的三摩地？这个是三摩地本身是很坚定的，你心不会动摇的，它完全吸引了所有的心的力量凝聚在一起嘛。那所以呢，三摩地的力量虽然是这个是纯粹的三摩地的话，其实短暂性有很好的结果。如果你想要断除烦恼障跟所知障的话，必须要有通达无我的直观善意的三摩地，跟通达无空性的直观善意的三摩地，这样的才能够断除这些的。那所以呢，这些的道理就是大概就这个嘛。那如果我们入菩萨道的话，虽然你有修菩提心，但是你所修的菩提心是不是一个真正的菩提心的话，它另外一个条件是什么？一定要有大乘道的，它是不是一个大乘道的，一定要看有无被菩提心所摄持。如果有被菩提心不造作的菩提心所摄持的话，你今天所修的三摩地也好，慈心悲心四无量心通达无我的智，不管是什么都是一个大乘的道，大乘的道，这个是差别在这里嘛。那大乘道了以后，入大乘道了以后呢，那我们就分这个每个阶段嘛，修习的能力大小的差别。现在我们上学一样的，你上国中学，你称他为就是国中学生，你所学的，你所学的就是国中的教材。那进入高中的时候，你的身份是高中学生，类似这样的一个逻辑来推理的时候，哦，入菩萨道必须要有不造作的菩提心才可以入菩萨道了。菩萨到了以后呢，那菩萨有增量道跟加细道，这两个的差距是什么？差距简单来讲，有无缘无我缘空性的直观善意的三摩地的差别。虽然菩萨增量道的当下通达空性，通达无我没有错，但是有没有缘空性的直观善意的三摩地？没有的，确实没有的。那身为独觉的增量道的当下，他也通达无我，知道吧？他也有三摩地，他也有圣光。那这样的话，他有没有缘无我的直观善意的三摩地？没有的。那什么时候得到呢？身为加行道的时候才能得到缘无我的直观善意的三摩地。大乘加行道的时候，菩萨参那个加行道暖位的时候，才能够圆空性的直观善意的三摩地，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概念。那现在我们谈了中观秩序派的立场。那因乘派的话比较简单的，因乘派就是无我也是空性嘛，不得觉罗无我也是空性，法无我也是空性，所以呢，三乘的修行者什么时候得到圆无我的直观善意的三摩地？原空性的直观善意的三摩地，一定要达到三乘的加行道以上才可以的，这个是逻辑是一样的。那所以这个里面有很多的意思存在啊。比如说我举例来讲，我们凑起来这个道理的时候 OK， 一定要有三摩地，不然的话你心不定，现在你想等一下就没有了，知道吧？就像平常我们休息一样的，放在手机放在打坐一下，不灵，又看一下有没有急事，心没办法定下来。 我现在我安静的，一定要休息一下，在这间小小的佛堂面前。嘀哩，有，就类似这样的。其实这个是影响我们的休息。我跟之前也跟你们讲过了，比如说我们修那个修法或者念经、打坐、静坐什么的练习的时候，手机静音，如果一定要重要的事情的话，前后一定要弄好，一定要空出来时间，就是我一定要1个小时、2个小时，安安静静的休息，一定要这样的话就有成果的，不然的话你就是手机跟休息是替代那个轮替嘛，一边讲电话，下了一会儿，有点效果不好啊。你小心就是被他就是带走了，知道吧？那另外一个，我跟你们讲重要的，我们都是一个年龄就是大的人嘛。其实我年龄大的人，正常来讲的话，睡眠越来越少，也许就是晚上睡眠就是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这我经过很长观察过了，这。有没有证据我不知道啊，这是顺便跟你们讲一下。如果你从早上到晚上一直待在家里，没有那么身体动摇，没那么厉害，还有中午吃完饭或者还是瘫一下，类似这样的话，晚上睡眠比较浅，比较少，知道吧？那你就是一天走来走去啊，有点做事啊，就是辛苦，那个身体辛苦一点的话。晚上睡眠长一点，这是一个概念。那第二个是说，确实晚上睡不着的话，那又有什么样的方法呢？睡不着，精神很好的时候，不要勉强嘛。精神好，睡不着的话，就是站起来，静坐，呵呵，休息，知道吧？就是我跟你们讲，我们就是一受过很多的这样灌顶的人。每天念的比较多嘛，之前我跟你们讲过，我昨天早上，昨天一整天待在家里啊，又我知道这个影响睡眠，我12点的时候还是就是哇，精神满满的。那所以呢，看是过了12点的话，属于是今天的，那我就看算这个，昨天早上弄好了嘛，做念好了，那一直看。过了12点10分，5分的时候，马上就坐下来功课。那今天早上不需要伤脑筋，已经做好了嘛？所以人一定要有这样的上场的方式，知道吧？那所以我就是12点过5分就 那个诵啊，或者是那个修啊，读那个念啊，那大概就是我们这个。所以就是差不多2点了，那再去睡，哇，睡得很香，马上就睡着了，对啊，这个是不会浪费时间啊。那你就翻脸覆就睡不着，还要叫那干嘛？不需要啊，对吧？睡不着，精神好的话一定要；生病的话，另外一回事。身体好，精神好，睡不着的话，那就是功课做，真的时间一下就过了。这是我个人的经历了，你们看看。好，那你看我们的心态的话，想要心安定的话，要有三摩地。那三摩地超越了，越来越好的话，它就变成为极止、安止。安止的时候，在这个上面必须要有观察的能力。虽然就是安住的部分的话，你没有错，非常定力够了，但是你安住这样的一个定力够了之后，你观察力不够的话，那没办法修止观所缘的三摩地，就这个。那人就是本身这两个一定必须要有啊。如果你观察能力很差的话，你无法获得正确的智慧。你定的力能力不够的时候。你就是没办法长期安定的休息，这是道理。那所以呢，我们就是短暂性的，就你休息看一看就知道了。心安放， 那个身心自然安放。所以呢，内心清晰的去思维休息的时候，当下就是你领受到的这个感受是没办法言语来形容的，确实没办法言语来形容的。当下你领受到的感受。那除了这个之外，另外一个我刚才跟你们讲的，一边讲电话一边休息的话，没有领受不到这样的感受，知道吧？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注意的地方。好，那我们再来讲，那断除烦恼障，为什么要修通达无我的智？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在这地方。平常我们讲，比如说轮回当中的一个，因果的顺序来讲的话，那我们现在轮回当中的所有的过坏，这可以这么讲，过坏就是烦恼导致造成，所以呢，我们每一个六道众生都有很多的过坏、缺点，这些的来自于是什么呢？各种的烦恼。贪嗔痴各种的烦恼都有，任何的烦恼对你来讲是不好的，不只是只有一个，无数的烦恼带来给你无数的不好的结果，所以这个叫做轮回的过坏嘛。那比如说我们现在生死轮回当中，不由自主的受苦受难，这些谁都不要的，为什么我不要也是绰绰有余？每次都遇到这样的困难，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都是依靠业障而来的。业障是谁留下来的？业障是由于烦恼，任何的烦恼导致所造成的。那为什么烦恼多厉害啊？所以一直伤害我们，知道吧？那烦恼的产生烦恼的原因是什么呢？愚痴。就是这个，简单来讲，愚痴，这个是谁都会承许的。比如说，举例来讲，我们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就是情绪不好啊。你简单讲，这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愚痴，愚痴又深入浅出都有，知道吧？你不了解，自己去猜测揣摩，那再来就是各种各样的心就跑出来了，这样的导致就是你情绪就不好。就是这个，那所以我一定要断除那个愚痴。那愚痴的话，中观因尘派跟中观支趣派所提到的愚痴，就是波陀伽罗我执。所以呢，我执就是所有烦恼的根源。所有烦恼由于波陀伽罗我执所产生的。那奇怪嘛？所以为什么不得切罗我执导致产生这么多的烦恼？原因什么？他有这么多的这么厉害吗？确实很厉害的。那他的道理在哪里？比如说我们道理上来讲的话，不得切罗我执是什么？原任何的不得切罗，看成为能独立实质有。看成为禅意自在有这样的一个，虽然你名词不了解，你不要说我没有感觉啊，但是意义是完全具备的。所以那个时候，你烦恼产生的若干的因素当中，所以我执是最主要的其中之一嘛。你不明白他的真实的情况，那你就是对他产生了。很多的疑心、颠倒事、错乱事，导致你产生无数的烦恼，就是这个。那佛彻底了解这些情况下，初转法轮开始就告诉我们：周喜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无那个诸法无我啊。诸事无常，诸法无我，涅槃有漏皆苦，涅槃清净。你看这个里面，他提醒我们说，诸事无常，大家一定要知道， 我们都是无常。那你他提醒我们你们都是无常的时候，那我们就是要了解的是什么？了解的就是平常我们的概念当中不变性的，知道吧？还有就是独立性的、单独的，这些的心态强的原因，就是营造出来很多的烦恼，这肯定会的。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到自己也好，他人也好，有史以来，我们平常这样想，从自发成立了一个不需冠带前后之分成分的，从他方面成立了一个单独个体的一个认为存在的时候，那你自己也好，他人也好，把它看成为能独立实质有我，又是导致产生了很多的烦恼。这些就是逻辑精通了之后呢，深深的感受到我执作为轮回的根本的道理。那这样的话，修行者如果你想要解脱轮回的话，那要修通达无我的智。原因什么？如果你不通达无我的话，你永远都是我执扰乱，由于我执导致产生了无数的烦恼，让你造恶业，那就是让你造业，有漏的业。那业与烦恼导致三界当中一直不断的流转，这个问题存在吗？道理在这个地方。那所以呢，同样的，大乘的见道，那个时候我们看的时候，他们主要的修习的目的就是，当然是成佛。成佛的话，成佛的主要障碍是他已经彻底了解了，那断除法我执才能够得到成佛。他已经了解了之后呢，为了把得到佛果，就是把它设成自己的目的、终极的目的。为了得到这个，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而去另一边方面来承办得到他的因素。另一方面来讲的话，断除他得到他的一个障碍。这是一般的我们去做生意一样的，是不是？有智慧的人知道，确实是名词不同，逻辑深浅的程度不一样，但是一样的逻辑，相同的逻辑。比如说你举例来讲，你做生意的话，知道吧？你怎么去想？你赚钱就是把它当做一个自己的目的，设定的就是自己的目的嘛。那方法是什么？它有两个，第一个是为了达到目的的一个因素，如何去承办？那我实现这个目的的中间有什么样的障碍？你想尽一切办法排除这些的障碍，这是不是逻辑？肯定会啊。那这样的话，我做生意的人的话，肯定会赚钱的，知道吧？那该有多好啊！现在就是一个亿万富翁变成这样的，隔夕亿万富翁了。开玩笑，我的就都是纸上谈兵嘛。这样做那样做就是很厉害的，但是自己做起来没有那么厉害，知道吧？还好，反正就是人生开开心心过，这样也不错。之前我课堂上也跟大家讲过了，我自己最幸福的是什么？幸福就是我出家差不多三四年之后到现在为止，从来没有我自己不能回忆我什么时候没有想到，什么时候情绪不好，什么时候痛苦，确实没有了，感受不到的。那这个表示什么？法力是很强啊，知道吧？所以我就是勇敢的跟你们讲的道理在这个地方，以我个人的经历来去，如果你真实的道理掌握住的话，确实这个能照顾到自己身心。 不要相信这个神神叨叨的话，这个是确实是，这是对你来讲非常不利的，知道吧？对，好，那这样的话，那你们讲到的就是修道无间道。那修道无间道的话，大概它的次第先，我跟你们大概讲一下，这样的话你们比较容易理解。第一个，加喜到释第一法的时候，他就是加喜到释第一法菩萨自己预感感受到，我入定的话，入定之中我能够断除偏激所执障。那这个过程当中，我能够得到。见到他有这样的预感的时候，开始加行到实地法的时候，他就入定了。入定之后呢，那更被定当中，他自己更被定制。这个定制什么时候能对治偏激的所执障？那个时候就他这种更被定制，本身就是变成为称他为见到无间道，知道吧？那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平常讲的就哦，这个菩萨已经得到了正得见道，这个菩萨，所以呢，无间道者，菩萨他相续具有的圆空性的直观算力的萨摩地，就是一个见到无间道，他能对治偏激的所执障。好，那还不能对治。具身的所知障的原因是什么？知识能力不够啊，知道吧？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现在我跟你们讲一个道理。比如说，我们举重动心的时候，举重的那个举重的动心的话，它有就是一斤、两斤、三斤都有嘛，知道吧？那你举重了，你的体力刚好。10斤就可以提的，但是20斤你没办法举起来，这个差别是什么？能力的大小的差别啊。那如果你只能举20斤，不能举就是没办法举就是那个50斤的话，那还是能力不够嘛。那一定要训练培养，我什么时候达到？就可以轻松的举起来50斤，所以这个是一定要能力分配的，不是说他是什么无间道，为什么他不能对峙进行具身？这个是不要这样想，这个是变成就是一个神话吧。佛修行就是到此地也好，不管是都是一定要道理为本，根据为主。知道吧？它一定有就是非常深奥的一个逻辑性存在的，这些都是我们好好的去思维嘛。比如说见到的当下，福德资粮方面也好，智慧资粮方面也好，它达到了某些程度的时候，才能够对治偏激的所执障，还不能对治具身的所执障。但是这个厉不厉害，当然是确厉害了，已经变成菩萨圣者嘛。那见到菩萨开始叫做菩萨圣者啊，好，那菩萨圣者一开始得到了无间道的时候，那他还是叫做根本定制，根本定制，知道吧？他另一种无间道者还没有出定的，一直入定当中，原因什么？现在他能够对治偏激的所执障。还没有彻底断除偏激的所执障，这样的情况下，他一直入定当中。入定当中，能力增强一点，这样的话，再也不能复发，再也不能就是发生那个偏激的法我执，这样的一个达到了一个笃定性的时候，得到了一个笃定的话，那这个三摩地称它为解脱道。知道吧？其实这两个无间道和解脱道这两个的评论的那个说法的话，过去的大成就者都是 比喻这样子，无间道的当下就像把小偷赶在门外，但是门还没锁。那如果赶到门外之后，门锁起来的，锁住了之后呢，这个就像是一个得道解脱道，这两个的比喻嘛。那你看，这个是如果你赶到门外的时候，他会不会再回来？不一定，可能性还是有的，不能笃定嘛。比如说，我举例来讲，我跟那个推到门外，他会不会再进来？我不能确定说不会来啊，我还没门锁起来，不一定哦，也许会，还是心里毛毛的嘛。如果你赶到门外之后呢，门锁起来之后，人家问你说他会不会进来？不会，我已经门锁了。你看，心里就是答案是不一样的，笃定嘛，笃定就是这个笃定之心，绝对不会来反馈给你的这样的一个心态的话，这个叫做一个笃定。做任何事情都一定用这个角度去思维，知道吧？比如说你做生意也好，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那人家的订单的话，那你看心里讲说，我做出这样的一个品那个事情来，那个产品来，心里产生一个笃定之心是什么？绝对绝对这个可以销售得很好，知道吧？这样的心理产生的时候，这个叫做笃定，就这个。那没有笃定的话，有什么样的问题呢？虽然我认为这个很好的产品，但是销售量好不好我不知道，这个你还没有笃定，知道吧？那笃定就是比肯定还强调的，就是一定有这样的差别的。那你看我们见到无间道的时候，虽然对治偏激法我执所执障，但是还没有笃定，所以呢，笃定什么？这个三摩地变成解脱到那一刻就已经彻底销毁了，知道吧？再也不能偏激烦恼，再也不能现习，再也不会产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笃定，所以呢，它叫做解脱道。解脱是什么？解脱道是这种更别定制。能意识自己的是见到无间道，见到无间道分内的所断是偏激的所执障，从偏激的所执障当中解脱了，所以呢，它是解脱道。这个解脱道跟平常我们讲的就是得到解脱的解脱道，这两个是两回事，不一样的。比如说，身为无道，独觉无道，都是得到解脱的解脱道啊，这个解脱道跟无间道跟解脱道两个当中解脱道是不一样的。啊，那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你就是体内有就是发炎，很严重的，知道吧？那发炎的话，医生用什么样的药物来治疗？一定先那个给你抗生素。打也好，吃也好，一定要抗生素，用抗生素来去治疗嘛。那抗生素来治疗的时候，抗生素能力很强，它就是销毁了病嘛，逐渐的销毁，不是说你一直下去马上就恢复，不可能的。它一点一点一点，一定要累积那个花了一就是几个小时或者几天，抗生素的能力就是。进入到你的血液当中的时候，它慢慢就是对治发炎、炎症啊，或者发炎这个部分病情，就是那所以这个就是有个对治的一个概念，用抗生素来对治发炎疾病。这个时候就像是无间道一样的，虽然它已经正在就是对治。但是他还没有确定笃定是脱离的，所以那个是一个对峙的阶段。好，再来你体内完全销毁了抗生素的能力，导致销毁了所有的炎症或者是发炎部分的时候，那你就是恢复的，恢复原来的那样， 完全彻底消毁了所有的发炎的时候，那你从发炎当中已经解脱了嘛，知道吧？所以呢，就是这个可以类似一样的间道解脱道的话，他呢自己能以生无间道分裂的所断当中解脱出来，所以呢，他称它为解脱道。这个解脱是不一样的嘛。刚才我们前面讲的，不然的话，我们就是永远希望能够遇到解脱道，不是这个哦。这个是我们平常讲的解脱道，是得到解脱的一个道，所以呢，称它为解脱道。刚这个阶段讲的就是从能引生自己无间道分内的手段当中解脱，所以呢，称它为解脱道。这两个不一样的概念，不一样。比如说，一般来讲的话，身为自然道、加行道、见道、修道，这些都是得到解脱、得到解脱的解脱道，知道吧？平常我们讲，所有菩萨道都是得到菩提的菩提道，有没有这种说法？菩提道，那你看这个是得到结果，那个结果的方法跟道，所以呢，它就是这样的称呼的。那今天我们这个阶段无间道和解脱道两个是不一样的，这个解脱是不是从所有的烦恼当中解脱？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是我刚才讲的无间道和解脱道两个当中的解脱道，都是能以生自己无间道分裂的所断当中解脱，称它为解脱道。这两个不一样啊，能以生自己无间道分裂的所断当中解脱，不一定是从烦恼当中解脱啊，这两个是差很多啊，知道吧？那我们见到解脱道的话，你看见到解脱道的话，它能以生自己的无间道是什么？见到无间道吗？他无间道分内就是无间道正在对峙的这个法，那个偏激法，那个所知障。他这种偏激所知障当中解脱，解脱就是完全彻底远离的，彻底断除。所以呢，陈大伟就是解脱道。那是不是他从所有的所知障当中解脱呢？还没有啊，所以呢不一样概念，这个地就这个，知道吧？刚才我们前面讲的解脱道是一般的解脱道，就是解脱是解脱轮回，这是一个结果嘛。那你得到这个解脱轮回结果的一个道，知道吧？得到对它的因素或者道，所以呢它是一个一般的解脱道。那佛果是一个最终的结果，得到佛果主要的前提因素道，就是叫做菩提道，就是概念，一般的概念就这样。那今天这个阶段讲的解脱道是任何的解脱道，都是能以生自己无间道分内的所断当中解脱，所以呢它是解脱道，这两个不一样。那刚才我们前面讲的见到解脱道的话，菩萨见到解脱道的话，他能引生无间道是谁？你们回答一下，菩萨见到解脱道的话，能引生自己的无间道是谁？对，是见到无间道吗？那见到无间道的分裂的手段是什么？偏见所知障。大乘见到无间道分类的所断是偏见所知障。那无间道对治自己分类的所断偏见的烦恼，那彻底断除的那一刻，无间道变成谁啊？见到菩萨见到无解脱道嘛。那个时候他为什么称他为解脱道呢？他从能以生自己无间道分内的所断当中解脱出来，为什么呢？他已经彻底销毁了， 就这个意思嘛。所以大概就是无间道跟解那个间道解脱道无间道这两个的关系就是这个。好，那这个是一段，它就是一定要断，暂时它已经断除这样的一个偏见所执障嘛。那再来开始就它就初定了，初定的那一刻叫什么？后得位，后得位就是初定了之后，这个叫做后得位。那后得智呢？初定之后呢，它相续强烈的现起的大悲心也好，菩提心也好，空寂界也好，不管是怎么样，后得位当下它相续强烈的现起的部分的话，这个叫做后得智。后得智的概念就是这个意思，知道吧？那后得智就是它出地之后，那就是我们闭关八关斋戒一样的，八关斋戒结束之后呢，那就饿得不行了，所以呢，梦中都想吃什么什么的，这个是不算嘛？那如果你就是出定之后呢，还是休息的这个羞耻心呀、悲心啊，还有就是其他的各种的这种修心，就是不断的强烈的现起的那一刻，这种它相续具现起的部分，称它为后得智。后得智就是这个意思。入定当中现起的只有根本定智，没有其他的。后得位的当下现起的，就可以叫做后得智。不是说后得位的当下所有的心都是后得智，不是这个后得智特别讲说，一定要后得位者，它相续现起的部分称它为后得智。好。那非前二者的任意的根本定智的话，那就会出现了。你看，具身现在还不能对峙，偏寂的已经彻底断除了。这个中间，他就是想什么呢？一定要为了断除具身，一定要累积加强福慧和资粮。那有的时候，布施啊、持戒啊、忍辱啊、精进啊、禅定，这些都是偶尔就做，加强福德资粮。那偶尔就入定，这个入定也是培养、加强自己的智慧资粮，知道吧？圆空性的，入圆空性的直观算于三摩地当中。那这种的个别定制的话，它不属于无间道，原因什么？因为他没有分内的手段，具身还不能，哦，偏寂的话已经彻底断除，不算他的分内的。那他为什么不叫解脱道呢？他也不是解脱道，原因什么？虽然他彻底断除偏寂所执上没有错的，但是他没有能引申自己的无间道，没有啊，他前面就是后得智嘛，就是这样的概念。这样搞清楚啊！你看，第一个无间道、解脱道，再来初定。初定的时候，有的时候那个布施、持戒、忍辱什么的修，那加强智慧增量的时候，偶尔它就是入圆空性的直观算于的三摩地当中。这个根本定的话，不是间道无间道，又不是间道解脱道，道理一定要记住啊！它。间道根本定制是没有错的，为什么不属于解脱道？为什么不属于无间道的话，你不知道它的道理的话，那你就是胡说乱讲嘛！一定要讲道理啊！道理是什么？这个根本定制为什么不叫间道无间道？因为它没有分内的手段。那如果有分内的手段的话，是什么？分内的手段只有具现的部分跟偏寂的部分啊，除了这两个之外，什么都没有。那具身不算的是什么呢？它已经彻底断除了，不是分内的，彻底断除啊！它前面就已经断除了。那为什么不算解脱道呢？没有能引申自己的无间道，没有吗？没有啊！它能引申自己的无间道没有啊？如果有的话，自己跟无间道是一定要同一个根本地当中，那。偶尔入定的这个根本定制的话， 跟它同一个根本定值的无间道根本不存在的，它前面是解脱那个后得位啊，后得位当下为了累积智慧资粮，加强智慧资粮，它偶尔就入定嘛，它的概念就这个，很好，这个必须要了解。那我跟你们讲啊，后得位之后修行者，于且是他偶尔就入定，这个入定的当下的根本定值的话。它属不属于见到无间道？是不是见到无间道？不是吗？好，原因什么？因为他没有分裂的手段，他的这样的回答是正确的。原因什么呢？任何的无间道都有自己分裂的手段，这个道理存在的。所以呢，我们就是这样的反那个。方式来回答说：“哎，这个为什么不算无间道呢？因为它没有分裂的手段。它的意义是什么呢？意味着是什么？凡是无间道，一定有自己分裂的手段。这个是正确的嘛？好，那它为什么不属于是解脱道呢？对，它为什么不算见到解脱道呢？”因为啊，忘记了，因为他没有能引申自己的无间道。那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凡是解脱道的话，一定能引申自己的解脱无间道是存在的。比如说，我举例来讲，那这个概念我跟你们讲，这样比较好。妈妈跟然后女儿来讲的话，这个概念一样的。女儿是依靠妈妈而来的，一定有就是比如说，解脱道的话，一定是依靠无间道而来的，产生嘛。那这样的话，比如说刚才讲的。解脱的见到解脱道跟见到无间道，这两个是因果的关系，进去因跟进去果的关系。进去因是什么？进去因是见到无间道，进去果是什么？见到解脱道。这两个来讲的话，进去因跟进去果的关系嘛。好，那这样的产生的过程来讲，见到无间道的当下，见到菩萨修见到无间道的。目的什么？为了断除偏见所执障而修的嘛。所以呢，偏见所执障就是他的分裂的手段。分裂的手段就是他有多少能力。这上个礼拜我跟你们讲过啊，比如说一个大人，一个小孩子，知道吧？几个人的话，我们就是一颗苹果，每一个人口咬一口的话。大人就是嘴巴比较大的，他咬大的口一口嘛。那小孩子就是他能小小的，原因什么？他们的能力不一样的，一模一样的分裂的手段的意思说，虽然是偏激所知障，一般所知障的话，所知障分两个，你两个都有，烦恼障也有偏激都那个均生都有。那所知障又就是偏激跟所那个所知障两个都有啊。现在我们讲的菩萨见到的当下，强调的就是所知障嘛，知道吧？见到那无间道的分类的手段，就是偏激的所知障。这个里面它分类的手段当中根本没有具身的，就是这个没有具身的所知障。那偏激的所知障的话。菩萨见到无间道分裂的手段是纯粹的见到偏见所执障，就是这个。那偏见所执障就是我无间道对治的方式，我刚才以上说的，它一旦产生的那一刻，就偏见烦恼就已经离开了，对治它，那还是不能笃定，知道吧？ 还没有得到笃定，什么时候笃定呢？他能力增加变成解脱道的那一刻，就是可以从无间道分内的这个偏见的所知障当中已经解脱了。解脱的意思是什么？完全与离开了，彻底离开了，就这个。其实你们还是就是我看起来你们就是有一点点困难。再我就是找一找啊，另外一个例子，比如说这样的比较好。现在我们就每一个人都有就是一个嗔恚嘛，嗔恚、贪嗔痴都有。好，那现在我们贪嗔痴都有的话，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对治嗔恚、对治贪心，知道吧？这个是方式不同的。那直接对治嗔恚的话，最有力的、最强有力的是谁？一定要修包容、安忍，这是事实啊。那你安忍就是用安忍来，就是一定要对治嗔恚的时候，那就是无间道对治他分裂的手段一样的。但这个也是他分裂的手段，你的包容性多强，就有多少的对治嗔恚。你安忍能力不强的话，你只是一个小小的对治，知道吧？平时我跟你们讲的，你答一个是我就忍一下，第二次的话我忍一下，三次的话我考虑一下，类似这样的。你忍安忍的能力不强的时候会反映出来啊，知道吧？你骂一次我还是可以忍，二次也我可以忍，三次的话我一定要考虑一下，知道吧？那考虑什么？对，他就想尽一切办法用什么方式来打你啊，就是类似这样吧，知道吗？所以这个逻辑概念知道吧？你看一看你现在所修的安忍的能力多强，能力强的他有一样的一个这种的能力比较多强，就有对峙的能力有多强，这是一定是逻辑性嘛。那如果就是包容安忍确实已经达到了菩萨一样的这样的安忍的境界的话，那完全他彻底离开了，你相信根本嗔恚是站不住脚了，没有立足之地。这样的话你从我们形容是这样的讲的，但是意义上来讲你已经心里再也不会产生嗔恚了。原因什么？你从嗔恚当中已经解脱了，这是一个不同的方式来去表达的。但是主要直接来讲的话，解脱道是什么？我包修包容心安忍，我从嗔恚当中已经解脱出来，这个解脱是离开的意思吗？那这个是你相续当中现在安忍的能力比较强，那你嗔恚站不住脚的原因是什么？嗔恚的力量强，所以呢它摧毁了安忍，摧毁了安忍的能力强，所以呢它彻底摧毁了嗔恚，再也不能产生的那个地步的话，那这个叫做一个笃定嘛。那现在不然的话，我现在安忍很强啊，今天修一修，但是强到什么样的程度，还不如菩萨，那反复当中的不错的，那所以呢出现很多问题啊，知道吧？哎呀，你每天都那么多啰嗦啊，那是这样的，那就开始就情绪就蠢蠢欲动嘛。所以我们就是非理作用，妄念是他的那个各种思想的反复的最为大的问题在这个地方。你看，这个是必须要记住啊，非理作意的妄念。非理作意的妄念是什么？他判断是不合理的，不符合的。你真正有次讲很多的道理，但是绝对不符合的。这是符不符合看一个相对性嘛？比如说举例来讲，你也想要快乐，我也想要快乐，你也想要幸福，我也想要就是幸福安康自由自在，我们都一样的目的是不同一样的嘛，那一样的，那谁来摧毁你的幸福， 最后快乐。这个寻求幸福快乐的一个大道上来讲，道理上来讲的话，那就是你任何的理由来让自己加强嗔恚，让自己产生嗔恚的话，那不合道理的，就是这个。那我们一般人就是不会用这样嘛，啊，你这就是天天的啰嗦，不要说，类似这样，马上就是开始就生气了，嗔恚让嗔恚先生气了，知道吧？所以呢，这个就是举例来讲的话，修安忍才能嗔恚当中解脱出来，这个是一个佛法上教学所用的方式嘛。那解脱道是一样的，比如说菩萨见到解脱道的话，这个是一个彻底，彻底就是断除某些障碍嘛。这个彻底断除某些障碍的部分的话，称它为偏激的所知障的话，偏激所知障。那烦恼障的话，偏激烦恼障，知道吧？这是我之前讲过嘛。比如说，曾经没有得到过声闻独觉阿罗汉，他直接入菩萨道的话，见到的当下，他所断的就是居偏激烦恼、偏激所知障，两个同时断的，知道吧？但是我们不能强调说啊，那个时候一定要他的分裂的手段是偏激那个偏激烦恼障，原因什么呢？他不需要特地去对治烦恼，他断除偏激所知障，同时断烦恼、偏激的烦恼。这是在那个《现观庄严论》以后你们可以看到的，他经书里面也提到的，知道吧？菩萨远离这个专门去针对烦恼对治断除，这个是他已经远离不需要的。就菩萨这个他针对就是一定要特地就是去对治偏激的具身的偏激的所知障，就是这个。好，那偏激所知障对治的过程，还有以及彻底远离的过程，分两个嘛。一个阶段，它正在对治的阶段，这个根本定制就是叫做无间道。无间道能以生，这个也是当然是实际上的逻辑上来讲，由于这个无间道，才能产生了解脱道啊。无间道变成解脱道嘛，比如说我们自己有个相续一样的，早上的我现在变成我现在的我，这个是早上的你，是你的进去因，你是他的进去果，你完全依靠他而生的，知道吧？所以呢，你是我的早上，我的自己的情绪是我的能生，自己的能生，现在我是他的所生，因为他是我的进去因，我是他的进去果，所生能生的差别。那一样的见到菩萨见到无见到跟解脱道二者的关系的话，无间道是解脱道的进去因，又是能以生，能生嘛，能以生就是这个能以生的概念。什么？由于无间道能产生无解脱道，所以能以自己能以生解脱道，自己能以生是无间道嘛，大概就这个。好，那无间道它对着我刚才比喻嘛，把小偷偷门外还没有锁起来的阶段形容出来讲，就像是无间道的当下。虽然无间道的当下以及把分内的所断偏激所知障推到门外的，但是没有得到笃定，不能称它为解脱，知道吧？那他变成解脱道的时候，那才能彻底远离偏激的所知障。那个时候称它为这个根本定制，就是解脱道，大概就这个概念。好，那再来看一下，那你们说那个修道兼初地修道吗？修道无间道讲好了吗？ 学到我现在没讲好吗？好，那再来这里，初地无间道，这个是我们上个礼拜讲过。那先来修道无间道。那修道无间道的话，是初地无间道，对，初地无间道，并且作为自己分内因断，这个因断就是所断，至居身实质的正对之者。你看居身实质的，他为什么这里自己分内因断居身实质，他没有直接讲说他居身实质的所断居身实质，这个是不一样的。我举例来讲，这个是逻辑上来讲这样的一个差别。你断除居身实质跟断除分内的居身实质是不一样的。好，那我举个例子来讲，我们分配的话，煮了一个一碗锅，那个一锅饭，知道吧？我们四个人，这个一锅饭里面有每一个人都分内的饭是存在的。那你说，我吃我自己分内的饭，跟我吃一锅饭有没有差距？这个语言上有差别啊。你一个人能吃得了一锅饭吗？吃不了啊。你能吃得了多少？一锅饭里面只有一部分而已啊。所以呢，这样的概念就是说，我分内的，我因断的，就是这个意思。我能吃到多少，就算是我分内的。我这个里面很多，我吃不了的，不算是我因断的，我就是这个嘛。那一样的，刚才我们前面讲的，修道见道，见道无见道和解脱道的当下，见道无见道对治偏激的，解脱道就彻底断除偏激的。再来初地修道的时候，不可以说见道修道，这个是不一样的。初地修道可以讲，初地不能见道不可以说见道修道，这不一样的，知道吧？这是不可以的。原因是什么呢？见道的当下只能断除偏激的，只能对治偏激的，修道的当下才开始对治任何一个具身分内。所以呢，修道跟见道的界限就这里啊，知道吧？那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因断，这个必须要知道。过去大乘就是他们的教育确实是彻底远离很多的愚病，这个是彻底远离很多的愚病嘛。愚病跟还是我们思想上有就是不同逻辑的地方很多，确实很多，所以这些都是慢慢清除掉了。刚才我们前面讲的因断是分内的所断的意思，那当然是因断，也就是它能够断出多少，这个部分叫做它的因断，它的所断，因断跟所断是一样的。好，其实分内的所断是所断是比较好的，分内的因断。好，至偏激实质，这个偏激实质就是法我具偏激的法我执，实质是法我执啊，知道吧？偏激的法我执啊，哦，具身的法我执。好，哦，这个是翻译错了。就想哦，不是，我念上面去了，我倒退了。哎，奇怪，为什么这样？你看一下，这是我错的，我也是反复会错，产生错乱，我退步了。因断具身实质的正对之者，你看，具身实质的正对之，我就看到上面的偏激实质这个里面去了。好，具身实质的正对之者， 是初地修道无间道的定义。那初地修道无间道与最后刹那升起的初地修道无间道是同意的。那这个是最后刹那，这是什么？初地最后刹那的意思，知道吧？初地最后刹那。那初地最后刹那的话，从此之后呢，只有算二地嘛。初地最后刹那的话，这个接着的话，接到就是衔接到二地的，所以呢，初地最后刹那，这里没有特别写，他说最后刹那，最后刹那是初地最后刹那，必须要知道，不然的话，这个最后是谁的最后，你们也搞不清楚嘛。这个是初地最后刹那的，好，最后刹那的无间道统一的。好，那我们这个就是一个连接的过程，大概跟你们讲一个道理，这样的话比较容易，概念上比较容易建立起来的。比如说刚才见到无间道，对治偏激的实质，再来见到解脱道的时候，彻底断除偏激的实质。那这样的话，他为了累积福慧恶资粮，那所以呢，他就初定了。初地的过程叫什么？后得位。后得位当下，它相续现系的道的话，这个叫做后得智。那后得智的过程，后得位的过程，它为了加强福那个智慧资粮，它偶尔入原空性的根本定当中。这个偶尔入定的这个根本定值的话，不是见到解脱道，又不是见到无间道，原因是什么呢？它不是无间道的原因，它没有分类的手段。它不是解脱道的，见到解脱道的原因是它没有自己能以生的无间道。它后得智之后就是入定嘛，能以生无间道的话，自己能以生无间道跟自己解脱道之间没有任何的因素隔阂的。他们是直接就直接，对，所以呢，就是这个后得智没有能以生自己的无间道，所以呢，不叫是一个解脱道。那是不是根本定理？当然是。好，那再来这个根本定当中又初定，那所以呢，他达到初定的时候，当然是于且是能力很强嘛，他肯定会感觉到啊。那我开始就入定的话，应该是我开始就可以断除具身的部分，那具身的部分的话很长嘛，比如说我们冰山那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样的，一个阿拉善在冰川一样的那么大的一个偏激的那个具身的实质的话，那这个里面你能断除多少？我刚才讲的，煮一锅的饭一样的，知道吧？一锅饭就是我们算一个。哦，实质具身实质，那一锅饭就是你一个人一下子就没办法吃了了，一步一步的去吃，几天吃吧，那就是今天吃多少，算今天的嘛。那所以呢，这个叫做你分内今天分内吃的分内的饭，明天吃的分内的，后天这样的，一开锅就没办法全部都吃完了，你能力不到这个，知道吧？那一样的概念就是，你看，我们就是一个，比如说做任何事情都一定要同样的逻辑来去推理思维就可以了，一模一样的，你吃一个冰淇淋一样的，知道吧？嘴巴的那个热度多高，一下子就一进去全部都融化掉，不可能的，它一步一步的慢慢的融化了，原因什么？它里面的就是一个热量，就不同不停的就是。对峙它就是融化嘛，那一样的。那分类的概念的话，不需要知道这个，不然的话有一点会复杂的。第一个，初地无间道，好，初地修道无间道是初地无间道，当然是没有错的。初地无间道有两个嘛，一个是见道无间道，一个是修道无间道，这是一开始就跟你们讲过。 那我问你们，抽屉有多少的无间道？两个无间道，一个是什么？哦，这样子比较好的。你看，出地有两个无间道，那再来问一下，间道有多少的？出那个菩萨间道有多少无间道？不是，这个是不用算，没问题。那八人嘛，这个是不需要，没问题。今天我们这个阶段一样的，出地哦，那个菩萨间道有没有修到无间道？直接问这样就可以了。菩萨见道有没有修道无间道？没有吗？没有的话，菩萨出地有没有那个修道无间道？对，所以这个是我讲了一半天嘛，所以呢差别啊，见道无间道只有一个，出地无间道有两个，这个是一定要分开。那见道跟出地是有什么区别呢？初地就是实地分的时候，初地、二地、三地、四地就是实地分。见道的话，只有这个，比如说阶段，比如说他见道的当下，他绝对不能对着任何一个具身的实质。那什么时候能对着具身实质的时候，从那里就开始属于是修道这个概念。那所以呢？初地最后的无间道，能对治任何一个具身实质，所以呢，初地最后的无间道属于是修道，不是见道，就是这个概念，知道吧？它是一个无间道，它不能对治任何一个具身实质的话，它还是属于是见道。它是无间道，它能对治任何一个。具身实质的话，它属于是修道，那这样的比较方便啊。好，那这样的话，初地有两个无间道，第一个是见道无间道，跟一个是修道无间道。那见道无间道对着谁？偏激的所知障。好，偏激的实质，偏激的所知障。那初地修道无间道，它分裂的手段是什么？对，它属于是具身任何一个具身实质，知道吧？所以呢，它初地最后的无间道就是属于是修道，不是见道。原因什么呢？它能对治分内的具身实质，自己分内的具身实质。对，差距在这地方。好，那再来，具身实质针对之者是初地。修道无间道的定义，初地修道无间道与初地最后，好，最后升起的初地无间道同意的，好，那这个概念我跟你们讲，比如说初地菩萨最后出现的一个无间道是什么呢？为什么呢？那你看，具身，哦，偏激的部分，偏激的实质也好，偏激所知障、偏激烦恼障已经彻底断除了。见到无间道，见到解脱道之后，彻底断除了。那这个过程，它就是比如说，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也许有就是几世、几生，不一定啊，应该是几生几世没有，但是一定有，就是一两年中间一定有，知道吧？你达到了那个初地菩萨见到，但是你明天就可以得到修道，不可能的，不是这个。你已经达到了见道，还是转移修道的话，中间需要很多的因素，所以呢，一年、两年、三年、四年都有，知道吧？这样的一个思想的话，那他修行这一年、两年、三年之内，有的时候根本定当初去累积福慧和资粮，有的时候后得未得当下累积福慧和资粮，那个时候他自己预感感受到的。哦，那我开始入道的入定的话，根本定当中，我希望能够得，我肯定会能够得到修道。他有这样的一个预感或者是能力出现的时候，他开始就入定的。 开始入定的那一刻，这个根本定制，圆空性的根本定制，它能对治分内的具身实质，分内的具身烦恼，分内的具身所执障。这样的时候，它就是称它为修道无间道。这个是最后初定，最后出现的原因就是这个。那再来，它是一嘛，它的对治分内的具身实质。那它对治的那一刻具身实质，它分内的具身实质，它已经就是离开了最后刹那的初定，最后刹那的一切是入根本定制的话，它相续没有它那个无间道分内的具身实质，没有的，这个部分已经消失了，没有了。但是算不算是彻底断者？不算。这个是道理，是我刚才讲的，它什么时候变成解脱道，那个时候才算是彻底断除。好，它能力增强，彻底消除，彻底断除那无间道分类的所断，同时它无间道变成为解脱道了。解脱道的时候，这个解脱道是属于是二谛，你看初谛转移到二谛了，虽然是它根本定当中，一开始入定是初谛最后的，一开始入定的那一刻，它正对治，对治就是自己分内的具身所实质，彻底断除了，同时它变成为二谛解脱道。二谛解脱道，二谛解脱道是二谛最初的刹那，最初刹那的二谛，那个二谛无间，二谛解脱道。那所以这两个意义上不同的是什么？间道的当下，无间道先有的，解脱道是后有的。那修道以后呢？无间道那个二谛以上呢，解脱道先有，无间道是后有的。这是原因是什么？初谛又就分两个，初谛见到无间道，初谛见到解脱道嘛。那初谛见到无间道嘛，初谛就修到无间道，就是它能引申出来的解脱道是谁？属于是二谛的。初谛最后的无间道属于是初谛啊，知道吧？初谛跟二谛有什么区别？一定有差别吧？初谛就是初谛啊，二谛就是二谛嘛。那你看初谛最后无间道，它所引申的解脱道是属于是二谛，二谛的解脱道。那一开始得到二谛的时候，你得到先得到解脱道无间道，一定得先得到二谛的解脱道。那这个以上都一样的，二谛的无间道也是二谛最后的，那三谛的解脱道是三谛最开始的，那以上都是一样的逻辑，初谛不一样，哦，那个间道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概念慢慢习惯一下，知道吧？就会习惯了。从未听说过，过去没有学过，那就是一开始确实它的挑战很大，但是不是融合性的。努力去不断的去考虑思维听听的话，以后就会更好的，这是很好的一个道次的概念。好，那我们休息一下。那在这个实质，这时候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实质这个实就是真实的实嘛，那一般人的概念就是实质啊，那没有那个学过的人容易误会的，实质的话应该是真实的看法，知道吧？实质就是它专有名词，它主要的就是那个一般实质的话，这个是中观才重用的，中观秩序牌、中观因材牌都会用。那这个实质的概念的话，实是什么意思？中观秩序牌解释说第十成立，第十成立就是十，这个代表一个字就是第十成立。 执就是执为地是成立之心，就是这个意思。那比较长的话，执为地是成立之心，叫做实执，简称嘛。那中观因缘派的话，执为自性成立之心，叫做执实执。那这两个是他们解释的是不一样嘛？那为什么叫实？它跟实际的那个地实，你看地实成立，地也是一般来讲的话，地也是这个字的话，正确的意思。地就是不虚、真实的意思，实也是真实的意思，啊，那它的意思为什么主要的用那个在哪里主要的重用的？大般若经里面主要的就是有的时候胜意，有的时候实有，那这些都是简称地是成立跟自性成立的意思。那实有，你看真实的实有，你认为是这个是真实的话，这个是一个变成实有的概念嘛？那为什么他真实的用这个真实的实来解释呢？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相对我们凡夫众生来讲的话，这些情况都是真实的。实际上来讲，不是真实。意味着是什么？凡夫众生的看法都是错误的。你如所看法，你如所的想象都不是真实的。那所以呢，这个就是一定有这样的概念存在的。比如说，我们就是相对我们的认知，相对我们的心来讲，真实的意思是什么？佛讲了一句话，他说：“虽然有我是不存在的，但是承许有我的人来讲，有我是存在的。他这样的讲的，他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做梦者来讲，你做噩梦的当下，这个你梦里所看到的，这些都是做梦者来讲的话真实的样子，知道吧？实际上这个是真实吗？不是。是不是真实？就是他如所认知的、如所想象的那样，对镜你显现出来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这样的真实的存在吗？不是真实存在的，这两个是不一样的。那你看，实有也好，实质也好，加了一个"指"的话，它就是动作嘛。比如说"咫尺"，"咫尺"就是我们一般来讲的话，思维是。电视的视，视就是看的意思嘛。那视就是，直就是看的意思，思维的意思。那就是这个思维就是哦，应该是这样，应该是那样。这时候一般人就是最常用的就是哦，思考一下，思维一下，知道吧？那所以呢，就是用思维来解释的话，没有那么清楚，所以呢，加强。就是更其他的用法来就是解释嘛，对。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看看实有实指的话，它是执持自性哦，地是成立之心叫做实指。那执持地是成立的概念是什么？地实成立，地实成立就是扎扎实实的。相对我们反复来讲，我们显现的那显现的就是听到的、闻到的、看到的、思想到的，都是从自发成立的扎扎实实的一个单独的各种不同的法原本存在，这个是我们的显现出来的，我们想象的。那实际上来讲，你这样子看到的，这样子如所显现的那样。实际的情况一样不一样的时候不一样的，那你这个真实不虚，这个是真实虚的，知道吧？但是真实不虚的意思说，佛宣说的告诉我们的空性、空性界，这个是真实不虚的意思。 那仿佛所想象的，仿佛所认知上的，显现出来都是真实虚的，这两个不一样的。那虚的原因就是以道理来去推理思维就知道啊，知道吧？比如说我们的错觉、错误是深入浅出都有。第一个比较浅的部分的话，那我们生活上有就是，那我们错觉就是你自己不了解，还是不是真实的，你的想法不是真实的，还有错误这么多，那这么多颠倒个错误当中，那有些就是比较容易断的，有些比较不容易断的，那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去推理的话，你看啊，烦恼就是平常我们讲的，让那个，这是一个烦恼的定义，就是我之前想起，现在突然就忘记了。反正就是，烦恼跟所知障，简单来讲的话，大概就这样子思维比较好。比如说所知障的话，中观秩序派的角度来看的话，只有法我执跟它的种子而习气，除了这个之外没有所知障。那其他的颠倒是错误是错乱是都是属于是烦恼障，这样的话比较好的。原因是什么呢？所知障的时候你就是想象不到的，所知障是为什么这样的。所知障的意思说精通一切法的障碍，你看所知就是一切法，精通一切法的是解释的时候，精通是什么样的程度叫做精通呢？全面性的了解，没有不明的地方的话你全面性的了解，这个叫做精通。不是说一方面了解一方面就模糊的话，这不算是精通。平常我们讲就是精通是什么，精通是对于一切法精通的话，对于一切法完全没有不明的地方都是透彻的了解的话，这个叫做精通嘛。那所以呢，精通一切法的障碍的时候意味着是什么？精通一切法的智的话，除了佛的智慧之外没有的。那精通一切法的智慧只有佛的智慧，那这样的话我们想要得到佛的智慧的话，中间的障碍是什么？所知障，一定要消除所知障才能实现了精通一切法的智慧。精通一切法的智慧是什么？佛智。那你看道理在这地方，其实这些都是名称上来讲有很多的意思存在的。那所以我们就是平常讲的，那你真那个追求佛果，追求想要那个想要得到遍知一切佛遍知一切智的话，那一定要消除这个障碍才对的。障碍是什么？所知障。所知障是什么？法我执跟法我执的习气跟种子，这三个除了这个之外没有所知障。这个是中观秩序派的主张。好，那这样的可以 很好的解释。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你精通一切法的话，我一个东西上面就是跟你们讲一下。比如说我们的生命的话，你第一个你精通你的生命吗？不好啦，是不是？挖楼条不吧，一直讲生命生命生命就不知道。好，你不知道的话如何去珍惜啊？你肯定会珍惜错的。好，第二个，那你的生命的话，生命是有变化的，是不是无常？是，它十遍界刹那不停的变化的，你看得到吗？看不到的。它是不是一个生命是物质心法不相一起，三个当中是死亡，又不是心法又不是物质，哦，它是一个不相一起。其实佛教的教育才能够看得到，绝对我们就世间法来去推理推不动的，不相一心，知道吧？那这样的话它是能独立实质存在或者产业自在的 是禅意自在的吗？不是，它不是禅意自在的。原因是什么？简单讲，它是有变化，所以呢，绝对不是禅意自在的，知道吧？它能独立是什么？不是，它是依靠前后续，依靠自己的自分成分而存在的，绝对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它能独立实质有的，所以呢，它不是一个人有我，人有我，它绝对不是这个，能独立实质有我是不存在的。好，那这样的一个一个的话，一个法上面有多少的体性跟多少的本质？所以呢，精通一个法也是很不容易的。好，那这些精通法的主要的障碍是什么呢？我刚才以上说的，所有的过坏都是依靠任何烦恼而来的，所有的烦恼的根源是我执，不得起了我执，不得起了我执又深入浅出，出品的是禅意自在的，执为禅意自在的，细的就是能独立实质有我之心。那这两个是由于什么样的因素导致形成呢？主要的就是法我执导致形成的。法我执是缘一切任何缘任何的法，它都是非分别所假立，从各方面独立实质存在的，这样的一个不断的显现出来，不断的执为看法，这样的看法的时候，它影响到我们所有的心，就会显现出来，如此显出来。那所以呢，我们就是主要的精通一切法，主要的障碍是所执障。那所执障是什么呢？法我执及法我执的习气和种子，这三个是中观秩序法所承许的所执障，这样的理解就可以了。好，那再来，初地修道无间道的定义，初地解脱道，初地解脱道。那再来，初地解脱道无间道讲好了，那开始讲初地解那个解脱道，初地无只有一个解脱道，啊，这个是要记得。无间道两个，初地见道无间道，初地修道无间道，无间道两个。那初地见道解脱道是一个，这种的解脱道是依靠初地见道无间道而产生的。这个无间道和初地见道解脱道是同一个根本定当中所产生的，所以呢，这两个就这样子讲。好，下面也应该有哦哟。很好，第一个，专注平等安置于法性智，那你看它也是专注平等安置于法性智。那这个专注的大家都知道，平等安置是什么意思？平等安置就是我先跟你们讲一个，哦，比如说我们阐释一下，这样子比较好的。你们看这里啊。先看平等安置，安置是放的意思，你心如何什么样的状态去放这个对境上面，知道吧？这个时候平等安置于这个对境上面，专心的把自己的心平等安置于这个上面。平等是什么意思？平等就是这个意思。先我跟你们讲啊，这样子比较好的。一般我们社会上来讲，身心自然安放，知道吧？身心自然安放的意思是什么呢？身体还是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心自然安放的意思是什么呢？心里不要有凹痛不平的，知道吧？这个形容词来讲，心里有不要有凹痛不平的，心里有不要就是粗心大意的，心里有各种各样的妄念跑出来的话，这不算是一个平等。安置于对境上面，平等安置于对境上面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观下一个佛像的时候，你想出来佛像的以后呢，再你不要去当下不要去 观察说，这是他的头，这个是他的手，这个是他的什么？这样的话不平等的。平等什么呢？你观察出来，想出来一个本尊的形象的时候，那心安置于平等，安置于这个佛像上面的时候，虽然很清楚显现出来，但是这个当下除了这个心之外，它不会受外在的干扰左右，还有就是非常淡定的心，就是不摇动的情况下安住在这个上面的话，这个叫做平等安置于对境上面，就是这个。那平等安置于对境上面的，它的好处是什么？好处很多。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大概就是这样子比较好的。比如说一盆水。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经历过嘛，一盆水，你就是放在那里，你看一下，你的脸色就照应那个投射出来，知道吧？好，那清不清楚的话，看这个一盆水里面水动摇的话，不清楚的，水就完全不动的时候，投射出来的你的涟漪是非常的清楚的，一模一样的心安置于。平等安置于对境上面的时候，心就是就像一盆水里面的那个水一样的，一点动摇的时候，心的思想有点受影响了。某些程度上来讲，弄不清楚，想的没有那么清楚，你观察一下就知道了，知道吧？比如说，我们观想这样的安住、专注一些的去观想一个对境的时候，一点点的、一点点的杂念的时候，虽然影响没有那么大。一点杂念出来的时候，某些程度上对于对境就是显现出来没有那么清楚的，绝对不清楚。那我们胡思乱想的时候更不用说，比如说你想一想啊，这样那样，在意太多，分别太多，妄念太多，一直不断的冲击的时候，那头也痛了，不舒服，全身都腰酸背痛都出来了，知道吧？心自然安分。清晰的去思维，这样的时候，那你看我们身心的那个气脉都是知道了，比较稳定起来了。那为什么医生说你不要那么激动，不要那么激动，啊，知道吗？激动太多的话，激动是不正常的嘛。那个心不要激动，激动是它就是有点强烈的限气，另外一个分别，它强烈的限气的时候，它影响到自己情绪嘛。知道吧？太高兴也不行，不高兴也不行，那就这个人身上，知道吧？好，太高兴，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啊。一个人啊，一个医生吧，一个医生，那一个另外一个人就是去看医生，那就是看医生说他一定要住院。普通病房里面吧，他住在医院。那这个住医院的人还没有去住院之前，他已经买乐透，知道吧？他每次都去拜拜啊，希望能够得到中乐透啊，这样的。那好久没有中过嘛，他住医院期间，也刚好就是中乐透了，他已经买的就已经实现了，知道吗？那家人就是聊天一下，哎，我们要不要告诉他？很多人说不要告诉他，知道吧？不然的话，他会就突然就激动太大，所以他就不好，对他不好。那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就是讨论了，那我们透过医生慢慢告诉他比较好的，知道吧？好，那我们透过医生跟他慢慢讲嘛。那就是交代，这把这些事情已经交代好了，医生交代好了，医生去。病人，还有就是医生的态度，好，问得很好。他说：“哎，如果你就是今生当中你中乐透的话，那你怎么处理啊？”类似这样，他说：“啊，我中乐透的话，那很高兴呀。那如果真的中的话，我一半给你，知道吧？好。”那病人就是这样的，他还没有确定的时候，他 感觉没有那么冲动，知道吧？医生他已经知道了，他已经中了，确定了嘛？那医生说：“你真的给我一半吗？”他说：“确实给，啊，没有问题的。”这时候我也会讲啊，我中的话，我分给你们，知道吧？原因什么？我80%-90%我自己知道不会中的。我一旦中的话，也许我不给你们的，我吝啬越来越强，知道吧？好，那所以呢，医生说，那好，那一半给你的话，你不算你说，一定要写一个，知道吧？就是给他那个写了一个我自己的那个，算是给他盖章那个签字嘛。签完字，同时他太高兴了，他那肯定已经得到了，一半是我得到了，病人没有死，医生就死了，知道吧？所以，这个知道很笑吧？知道吧？你看这个故事是很有趣的，病人没有死，医生就死了。他太高兴，所以呢，那个血液就是移动的太快，所以呢，也许阻塞或者爆，那个心脏那个爆掉了，阻塞啊什么什么的，对，就是这个。好，那平等安置于安置就是放在心，这个形容词没办法，我们一定要这样的去讲，心安平等安置于那个空性上面。那他心空性上面的时候，心就是不摇动的。虽然他显现的很清楚，非常的清楚，但是一点没有杂念，非常的宁静的状态。这个叫做平等安置于心那个法性上面，空性上面。好，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练习日常生活当中，知道吧？第一个是我们学习空性。越思维越清楚越好的，第二个就一个真实，我们就是找个那个一点点的空时间来去训练一下，知道吧？比如说我们就是这样子安住的时候，平常我们仪轨本尊的仪轨前面都有我们娑婆诃是的说的，我们娑婆诃是的哄，虽然是范围，它的意思是什么呢？把一切法都是化为空，这个是不是空单单的？我们就是。我那个口袋里面就是空空的，房子空空的，不是这个，这个是虚空的空。这个空性是一切法本身是缘起，相对性的，完全光带其他的法而成立自己，不光带任何的法能从自己方面成立的一个法根本不存在。所以呢，我就是平时想象当中跟实际的情况不一样，这些都是清楚想了解了以后呢。那我们就是我们娑婆诃是的说的，我们娑婆诃是的 home，类似这样的时候，你看一看，从往内去看，平常我们不太习惯，我们的看都是看别人嘛，不看自己啊，这是从小就已经习惯，我们就是吹喇叭一样的往外吹，不会往内吹啊。那有的时候往内吹一下比较好，真的，知道吧？往内吹一下才知道，对。所以呢，你就是往内去，先你就是圆自己，完全自己想象一下自己的五蕴，再来五蕴当中，你想象当中的当度的可爱可及的我，实际上事实存不存在？存在的话，哪一个是我？这样的去慢慢去思维的时候，你确定了解，终于找不到任何具体的一个我的时候，那五蕴当中完全放空我自己。放空是你就是完全这个想法就显现不到的，只有显现出来是一个空，知道吧？这是除了空之外什么显现都没有。那这样的慢慢这个是不摇动的情况下，这个空当中训练能持久持多久？慢慢每天都这样的话，也许时间越来越长，知道吧？这个是心里真的很舒服的。 一定要这样的，每天都一点一点。那看时间嘛，有时间多的话就是做多一点，时间短的话就是做短一点。所以呢，回向的时候，就是你当下所累积的福慧和质量是完全截然不同，一般不同，知道吧？这是我跟你们讲过啊。虽然我们不能说我圆空性的三摩地当中入定，我们还没有。但是每天都这样的训练的话，你修炼空性，知道吧？这个是无有颠倒的正确的。但是你经能不能通达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这个概念是正确的，这样的正确不断的去发挥、培养的话，越来越好。这个才叫做累积质量。累积质量是这样的质量的。累积质量的目的是什么？现在开始就让我开心，现在开始让我就健康，心健康，现在开始让我就是越来越好。修行本身目的就这个。那我修有一点辛苦，还是哀哀叫，就是这个不算是修行，修行就本身目的就是承办自己幸福快乐，知道吧？所以呢，这些都是我们平常大概就这样做的。好。那你看，并且以及断除语，那空格里面出地解脱道自己同一种根本定制，哦，那什么，他这个是他自己解释了，那个就补充的，庄重平等安置于法性，法性智这样的一个智，这个本质，好，并且以及断除，好。当初我们到那里，等一下，对，并且一断除与自己同一种根本定义无间道分裂障碍的初地智，是初地解脱道的定义。这个是更不用说，我刚才讲的一样的嘛，只是长短的差别啊。比如说，初地见到解脱道的话，能以现自己无间道分内的所断，彻底断除，就是这个。第二个是他安庄住，就是平等安置于空性上面的这样的一个本质。好，第二个条件就是能以现自己无间道分内的所断，就是已经彻底断除。其分类有大乘见到八智，那个没有问题，之前应该有讲过，有讲过，确定有讲过。八人是无间道，八智都是解脱道。虽然大乘八人无间道都是只用名词不同而已，意思一样的，同意的。八智也是一样，只有一个解脱道。那为什么讲八智呢？就是依照身为独觉见到的当下可以分割。解脱道有八个解脱道，不同的。那无间道有八个，无间道也是不同的。所以呢，这样的原因习惯性，大乘也是用的。但是大乘用的就是八人都是八个无间道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八智都是只有一个无间道，知道吧？无解脱道，没有其他的。好，这样你了解就可以了。好，那我们就是讲到这，回向一下，以此福德愿证佛子显，降伏烦恼愿抵制过患，生老病死逍遥知菩提，愿度众生解脱轮回。